大家晚安。这是2009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下个礼拜如果我们在教会再见面，就是2010年了。年终岁首对我们这些住在北半球的人，其实是对于几乎全世界的人，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整个世界的人口90%是在北半球。年终岁首对世界上这90%住在北半球的人来讲，特别有一种很想要赶快这种除旧换新的这样的一种渴望或者是情怀。我想最主要是正是冬天的时候，天寒地冻，整个周围的环境是很阴暗的，大自然一直在一个很萧条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这些住在北半球的人在年终岁首就很希望赶快春天可以赶快可以开始，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元的意思就是一年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东西能够再重新能够变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自然对人的影响，其实不只是大自然这样子。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我想讲这个题目新开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上网做了一个搜寻，我就打了四个字年终岁首这四个字， Google 里面打完这四个字后就一按，然后呢就会有很多这个资料出来，大概有几十万个这个 entry 出来。 Google 所给我的那一天所给我的所有的网页里面，第一个网页，也就是说排名最高的网页，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是什么，你们当然不晓得，因为只有我这样无聊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Google 给的第一个网页上面的题目是这样子，年终岁首 CIO 拿什么留住你的核心人才。下面这个就是这个文章的头几句话，年终岁首是跳槽换人的高峰期，也是企业 IT 人才进出最为频繁的阶段，尤其是那些受金融危机冲击明显经营较为不景气的企业， IT 部门可能更是暗流汹涌，人员变动异常的频繁。这是中国信息产业网上面的一篇文章，我不知道 Google 是怎么去评哪一个网页可以排第一名，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也去做了一个搜寻。据 Google 这样讲，他说 Page Rank 就是每一个网页的这个排名是按照 Rely on the uniquely democratic nature of the web， 就是网页呢非常独特的民主的风气。他做了一些解释，我读了一下，基本上他认为这是其他的网页对这个网站的一些评语，或者是他们的联网一直指向很多的网，很多网页都会 link 到这个网页， Google 就把它排得高一点。所以你看中国信息产业网被 Google 的 search 排在第一个，他讲的就是一个人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年终岁首的时候，想要跳槽，想要一个新的开始，想要换新，想要更新。我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讲大卫跟歌利亚战争的这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圣经故事当中可以说是最有名的故事中的一段，特别是孩子们在上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的时候肯定会听到这个故事的。问题就是等到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就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尤其是我们坐在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绉绉的，我在想我们礼拜六会众里面只有一个偶尔他会骑摩托车来教会聚会的那一个人，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因为今天不能骑摩托车所以他就没来。 我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不过那个人讲的是刚强魁伟、哦、你们大概就知道我在说谁了、哦、除了他可能有兴趣跟一个巨人在有这个一较胜负的情况之下，你我这些文绉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对你我有什么用意。我就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人渴慕生命中有很多新的开始，问题是这个新的开始怎么来，它的机会是蕴藏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我怎么知道那个机会来了，我们怎么去掌握那个机会，还有这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新的开始它到底可贵的地方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我们现在一同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曾经清楚的应许过，这个圣经是为教导我们所写的，叫我们因为这个圣经能够生发忍耐和安慰，也可以得到盼望。就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天父，我们就仰望你，愿你这一位赐忍耐与安慰的神能够很信实地将你的话语美好的功用赐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性情，都有共同的经历，都有共同的渴望，愿你美妙话语的作用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向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首先要讲新开始，它这个机会，它的契机，它的机会是怎么样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你从这个故事里你发现新开始的机会其实是蕴藏在我们这些人对于已经既有的这个角色的一个忠实的一个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在你我很忠心的甘心乐意的按照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角色跟身份来生活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那新开始的机会赐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甘心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般人不会这样想的，一般人会想说什么呢，说不对呀，如果我老老实实的在现有的角色身份跟环境里面生活跟工作，我怎么可能会有新的开始呢？我怎么可能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呢？我必须自己去找，我不能够老老实实的停留在我已经具有的这个既有的角色跟身份上，这是一般人这样想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有一句话说，我们吃着碗里的要看着什么啊？锅里的嘛，或者盘里的嘛，你不能够碗里的这一份，你不能够只老老实实吃你碗里这一份，你要看着盘子里的锅子里的，你得往外看，你不能够甘心与你自己现在所有的这一份。我想这是有关大卫跟哥利亚的这个战争的故事跟世人的经验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三点中花最多的时间讲的这一点。因为当我说新开始的机会是蕴藏在我们在既有的角色的中心上的时候，当我说这个我们的时候，我讲的我们是跟世界上的人做一个区别，就是你跟我这些因为耶稣基督而能够认识神的人，因为认识神的这个知识，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的想法跟做法就开始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不只是说那些不道德的事情、不光彩的事情不去做，就连这种所谓的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们整个人的反应也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被神祝福的人，我们是知道万有都在神的掌管下的人，
那如果我们在讲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神学观的时候，如果万有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我这个人生活中生命里面的一个新的局面也在他的掌管之下啊。这就是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这就是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个很基本的生命的观念。这也是撒母耳记的作者费尽心思要把这一点表达出来。他怎么表达的方式？从十六章耶和华一开始就宣布他已经另外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从那个宣布开始，你如果读，假设你我没有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有的对圣经知识故事的熟悉的这个知识的话，你如果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从耶和华一开始宣布他已经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整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的描述，一直到十七章的二十六节，你才真正的遇到大卫，你才真正的遇到第一次的接触到大卫真正的存在，好像终于发现，哎呀，他居然是一个活人。因为在这从十六章一开始一直到十七章一直到二十六节，大卫才第一次的说话。在这之前虽然有提到大卫，但是都是一笔带过。从一开始宣布耶和华已经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做以色列的王，你接下去读下去发现都是其他人的声音跟其他人的主意。首先你发现撒母耳很害怕，他说我怎么能去呢？我去告任何人扫罗就会杀我。然后耶和华就说没关系，我教你怎么办，这是我上次讲过那篇信息。然后接下来出现的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大卫的父亲一出现的时候，首先带到这个撒母耳面前的是他的大儿子。然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是这一个以利亚，不是这个叫以利亚的，然后第二个叫亚比拿达的也不是，第三个叫做另外一个叫做撒玛的都不是。然后终于说你没有儿子了吗？然后这个耶西说，哦，我还有一个很小，哎呀，他不算什么，他在这个野地上牧羊。撒母耳说，把他找来。找来之后耶和华说，就是这个。然后告了他之后，按道理讲，如果我们按照任何人读故事或看电影的话，应该大卫的故事就开始讲，就不是，下一个出现的是扫罗。扫罗怎么样？发疯了，有一个折磨他的一个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变成一个非常就是被折磨的人。那这时候呢，大卫还没有出现，扫罗的仆人出现了。扫罗仆人说，哎呀，我们听说有一个年轻人挺会弹琴的，把他找来娱乐娱乐吧，弹弹琴吧。所以大卫就来了。大卫出现他干什么？一个弹琴的孩子，一个用音乐来娱乐这个扫罗的人。然后接下来出现的就是这十七章一个可怕巨大的腓力士人。换句话讲，从上帝宣布他已经拣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接下来出现的都是其他的人，好像这一个被神拣选的一个人，一个年轻的人，整个人被淹没在这个其他声音更大更喧哗更受人注意的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声音里面。故事的情节都讲其他的人，好像在这个人生的舞台里面，大卫只是一个站在边边的人。你看那些战争片，对不对？哎呀，那种很宏伟的战争片，那个站在最边边拿着一个盾牌站在你根本脸都看不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不起眼的人，一个无关痛痒的人，一个不要紧的人，好像作者要刻意的表达，大卫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 shadow， 一个不显眼的影子，被淹没在其他更喧哗更引人注意的茫茫人海当中。 而且就在大卫出现的时候，他几次的出现都是一个被人家叫来叫去的人，被他的爸爸从野外叫回来，被扫罗的仆人从牧羊人那边叫来弹琴。然后等到这一个十七章的故事出现的时候，当大卫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十七节，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红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意思也就是说，大卫在这整个过程中，他是一个干什么的？请问弟兄姐妹，他是一个跑腿的，他是一个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大卫的出现都只是一个跑腿的角色，打杂的。在台湾公司，在台湾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里面有一个比我们年长两三年的人，因为他重考考了很多年，他就非要进台大不可，所以呢他重考考到第三年才进台大，他比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大两三岁，所以是一个很就是比较老练的一个人。他在暑假的期间在一些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个所谓实习的机会，大家都很羡慕。有一天我们去那个实习的公司看他，看到他在那边坐的是一个实习生，可是转过来对另外一个年纪看起来比他大一点点的一个女的使唤那个人，你们猜那个人是干嘛的？那个人就是在台湾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公司里叫做小妹，就是那种人，小弟小妹。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只不过是台湾公司里面的一个小弟一个小妹。你如果能够明白作者刻意的要把这样事情表达出来，你就会发现作者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一个被神祝福的人，一个被神拣选的一个人，一个被神恩待的人，不需要自己去抓自己去抢。他在这一个做小弟小妹的过程里，这样子眉头的跑来跑去的过程中，那神所赐给他新开始的契机就这样子就这样展开了，就是这么奇妙。这个人做王的开始的契机，却是蕴藏在他忠心的顺服的做跑腿的角色上。一个人必须他因为是认识神，他才能做一个甘心忠实于已经具有的角色跟身份，这是跟世人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我这里并不是说要用一种守株待兔的一种心情，哎呀，坐在树底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只兔子，有一天曾经看过一个兔子一头撞死在一棵树那边，然后就拿回去了，对不对？所以以后就一直坐在那边等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并不是在这里说，假设在今天这个工作，在这个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假设我是一个基督徒，假设公司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说，我们这整个部门再过两个月之后就要整体都解散了，然后我还在那里坐着不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却是说，一个人他这种甘心忠实于他已经具备的角色跟身份，是一个人在他既有的角色身份里活出来的一个样子。做一个中规中矩的人，而不是见异思迁，而不是一听到风吹草动整个人心就会乱。它里面有某一种笃定，晓得说我在我已经有的这个角色跟身份里面做一个忠心的人，上帝不会亏待我。或许我会跟世人同样的经历一些风暴，但是神总会在及时的时候给我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跟世人不但不一样， 它其实是更加的美妙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当他发现上帝给他的那个局面打开的时候，他会发现有许许多多困难的事情他都不需要承担的。今天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不晓得撒母耳告大卫的时候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圣经上都没有写，完全没有写，只说用油膏了他。但是我想请问各位哈，如果大卫假设被膏的那一天，他脑子里面一直想的就是做王这件事情，我请问你们，这个人会非常的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他这时候若想到做王这个两个字，难不难？各位弟兄姐，难不难？难呐、啊，难上加难呐、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以色列已经有一个什么？已经有一个王，人家这个王想不想下来？不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竞选的，那个不像是布希不想下来也非下来不可。那个王不想下来，所以如果在他的脑海里面只是在那边想着将来上帝要给我什么，或者要创出一个局面的话，他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就在这一个毫无个人野心、毫无自我专营的这种情况之下，就在这一个他甘心做公司小弟跑腿的这种忠心的情况之下，他就走进了上帝为他预备的做王开始最惊人的一场胜利。所以等到他把哥利亚打死之后，照十八章记载，妇女们都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中国人说水到渠成，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顺利到一个地步，就像水流在一个土地里一样，水流过去之后就流出一个什么来，流出一个沟来了，你不需要在那里拼命的挖，那个水大水流过去之后就流出一个沟来了。意思是讲好像周围的条件都给你预备好了，都已经成熟了，就这样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就成功了。看到没有，他爸爸叫他送东西给哥哥，他就甘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就走进了神给他预备的新开始。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美妙的地方，如果我们发现在我们既有的身份跟角色里甘心做一个忠心的人，到了时间上帝就会帮我们打开一些局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于你自己人生以前现在跟未来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你会发现人生每一刻都是美好的。在十七章三十六节，大卫这样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跟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换句话讲，他对于他以前牧羊的时候所发现的一些危险的状况、困难的情况，他发现那些所有那些时刻在这个时那都是有意义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生每一刻都是美好的，我们的过去并没有白费，并没有荒废，我现在的日子并不是正在一个虚度的一个情况之下，并不是一个无可奈何很不得意的情况之下，我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意义，都是为了现在，都是为了未来预备的。 我就不觉得说将来是过去都是荒废的，都哎呀都白过了。不论是姐妹或弟兄，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嫁给那个男的或娶了这个太太，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都怎么样，都是荒废了，都好可惜，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忠心的做妻子，他忠心的做丈夫，就不会嫌这些事情，整个人生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想说我要换到一个新的东西才可以脱离这旧的纠缠我的这些没有意义这些虚度的时刻。我们的过去都没有白费，都没有荒废，我们的现在都不是在虚度的情况之下。这是新开始，它的机会是蕴藏在我们在既有的角色跟身份里做一个忠心的人。第二我要讲的就是新开始。那你说 OK 我很忠心，我很忠心，但是总有一天有一项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去掌握那个机会出现啦，对不对？它蕴藏在我的过去忠心的这个地位，它出现的时候我必须掌握它，我必须察觉到啊。的确是这样，新开始的掌握跟察觉是在于我们对一个更高的需要来委身来回应，就是我们这个人能够回应一个更高的还没有满足的一个需要。当我说更高的需要的时候，我其实意思就是说超越我个人为中心的一个需要，我把这样的需要都称为更高的需要，不管是别人的需要或者是神国度的需要。你要知道世界上的人当他寻求一个 new beginning， 寻求一个新开始的时候，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为自我的利益。所以这个中国信息产业网它有这样的统计，这个文章到后面有一段，他说年末 IT 员工为何爱挪窝，爱挪窝就是搬家的意思哈。他们做了在几个重要的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做了许多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这样子，这些人跳槽的原因因素，公司的福利有 32% 是因为公司的福利，有 28% 是因为职份地位比较高了，有 24% 是因为薪水更好了，有 17% 是因为另外一个公司提供的这个所谓的职业的规划，就是说可能是这个 vision， 就是说这个机会不见得钱更多，但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这个发挥这个你的这个一身本事的这个机会更大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后面说，他说基本上就是几种原因，外部的原因是更好的工作环境、更高的福利待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或者是为自我的利益，有些是为了自我的满足。这里面有写，他说有些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个性的原因，所以有些人不见得换到更好的客观条件，他个人个性就是这样，他喜欢更富刺激和挑战性的工作，重新绘画，就重新为自己绘画一个人生。你如果看大卫却不是这样子，他在这整个故事的情节的描述里面，他第一次讲出话来说话，记者这个作者的记载在第17章的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腓力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
骂阵嘛。大卫整个的关怀都不是因为他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出发点，他的出发点是以色列人的耻辱。他说这太羞耻了，怎么搞得没有人敢跟他打一仗呢？他然后更深的一个是神的荣耀。
他并不是从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他是看到以色列人所受的羞辱，他是看到神的荣耀的亏缺。的确是这样子，一个人能够在他现有的角色跟身份中甘心做一个忠实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当我们谈到忠心这两个字的时候，一定牵涉到在我自我之外的另外一个对象。我结了婚之后才有可能探讨我这个人对我的婚姻的伴侣是否忠心这个问题。在我没有结婚以前，在我没有女朋友以前，这就根本无从谈起的。所以当一个人谈到忠心这两个字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超乎他自我之外的对象。所以当大卫的爸爸说你拿一点食物去探望你的哥哥的时候，他的忠心是对他的爸爸发出来的。所以当他到战场上看到以色列人这样子被羞辱，看到神的荣耀这样子被亏缺的时候，他的这种对另外一个对象的责任感就生发了。所以一个人在既有的角色中做忠心的人，他往往也是对一个眼前还没有成全的需要能够回应的人。在教会里就是有这样的现象，按照美国教会的统计有一个这样子的数字叫做2080，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2080。 2080不是你报税的时候报两次 1040 填两次就是2080，不是哈。2080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一般美国对教会的统计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几乎不论是在金钱的奉献或者是事工的这个支持上，都有一个2080的现象。20%的人做了80%的事情，另外80%的人偶尔有一些人参与，把那剩下20%的补上。所以有时候当有弟兄姐妹跑来跟牧师讲说，牧师啊，我们这个总务部人手不够，我们什么地方什么部门不够，你要上去讲一篇道。我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后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讲完之后跑到底下厨房一看，来三样的都是什么，都是已经在做事的人，然后他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哎呀牧师，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我现在就在想，我说我们其实想鼓动的是一些还可以多花一点心思的人，能够把这些事情看成是他可以做的，不是这样子。因为越是在你现有的角色上有忠心的人，他越会听到一个还没有满足的需要，超越他自己本身的需要。但问题在这里，问题是他另外那80%的人，他们是不是很快乐，他们是不是很享福，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哎呀 很享受。你如果看这段不是的，所以大卫的哥哥，当大卫在那里问来问去的时候，大卫的哥哥说什么，你下来就是干什么，你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别要看征战。意思就是说他的哥哥心里面有没有觉得说现在有人来替他做了他就很高兴，没有。这就是很奇怪的现象，在他们心里面好像有某一种郁闷， 一种烦闷，他也不知道该把那烦闷怎么办。
所以大卫的回答很有意思，
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讲英文就是 What have I done？ 我做什么错事了？我是有原因来。他是为什么来的？
他爸爸叫他来的。这种微妙的现象其实在人生很普遍的。如果一个人在现有的角色上忠心，那当他看到一些还没有满足的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体会，他也可以去想，他会去想这是不是他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我原来是在诗班服侍的，我原来是在某一个地方服侍的，我听说现在青少年需要老师，是不是这是一个我生命的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挑战。换句话讲，当这样子的人，他对于人生有一些新的开始，一些 new beginning， 就有很多的 possibility， 有很多的可能。因为只要有还没有成全的需要，就可能是我们去掌握的机会。这样子的话，人生就是一个丰富的，而不是枯燥的，是宽阔的，而不是狭窄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调的。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自我中心的需要看人生的话，他不会享福的。我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那时候20岁左右，只知道那是一个逗笑的片，喜剧片，我就跑去看了，是很逗笑。当时20岁的年龄，却看不大出来那个电影里面有很嘲讽性的一个描述。那个电影是描述，那是一个美国片子，是描述一个大概40多岁、50岁的中年人，不晓得多大的岁数，他的事业已经有某种成就了，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很好的房子，有3个孩子。那突然之间有一天，这个人就突然之间就觉得浑身不对劲。然后呢，他们家里面那一个本来5个人都可以坐进去的那个车子，他不开了，他去买了一个2人坐的敞篷跑车。不但如此，他对于自己的那个脸上有一些那皱纹，像我这样的眼袋哈，就开始突然间觉得有很大的 concern， 他就跑去参加一些健身房的一些运动。那他看到周围一些20几岁的人可以做得很好，他做得全身筋骨酸痛，但是硬着头皮去做。闹笑话的事情越来越多。有一天，对一个偶然邂逅的女人，他产生一种好像不知道甩不脱的那种遐想，出了很多的笑话，闹了很多的事，整个故事的结局是喜剧收场。这个人后来回到自己的家里，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我在描述什么了。我当时20岁，不晓得这个电影在描述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到了50岁左右都会出现的什么中年危机。教会前不久有给大家一个问卷，我不知道那个问卷等到同工们整个做完调查完之后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这个教会的整个年龄的层次，比起10多年前、20年前，是有一个，我不要说老化，老化这个字不好，就是 we are maturing， 一个成熟的阶段。或许你我没有那个勇气去买一个2人座的敞篷车， 或许你我没有那个勇气对一个偶然邂逅的女人产生某种兴趣，但是你我心里面自己知道，人生前面到底还有没有新的东西，很可能是许多人都在问的。 How do we get out of that？你我如何能够不必像世人一样，不管过去怎么样汲汲营营的经营，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突然之间说不上来某种厌倦感？答案就在这里。在我过去的年岁里，我如果能够在我既有的角色跟身份上做一个忠心的人，当我发现在我周围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更高的需要，一个超乎我自我中心为需要的一个需要的时候，我在想，说不定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新的开始，人生就变得很宽广了，人生就变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最后讲到这一个新开始究竟可贵的在哪里，你要知道，凡事在一开始的时候，人多半都是比较兴奋的，所以人也会记得许许多多人生某一个阶段新开始的时候，你刚刚去小学的时候，小学一二年级的事情，你去初中的时候，头一两年的事，大学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外在的因素？是不是因为一些新的事情我们经验不够，所以我们就特别的紧张？我第一次在若哥教会讲道，我就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早上一点就起来了。那你问我说，牧师，你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敬虔？那我不能跟你说我能不能这样敬虔，但是我告诉你，我如果现在每一次讲道早上一点就起来的话，我大概现在已经死了哈。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就起来，但是我记得不是这样子。我记得是当他们唱完诗歌读完圣经，我坐在那里上来的时候，我上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奖章不见了。我站在这里，然后又不老练，就低着头拿着个圣经，然后手上有一份周报。我说奇怪，刚刚明明拿的手上是奖章，怎么变成周报呢？我就然后我后来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对不起，我的奖章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帮我找，后来在地上找到，原来就滑到地上。下来之后，就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说：“哎呀，刚才你一说你奖章不见了，我心里面就感谢赞美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就在想，今天圣灵要大大的做工了。”意思就是说，所有我没有我已经预备的，因为看不到，所以不能讲。我心里在想，我说圣灵大大做工，我不晓得哈，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大做工，我这个人是会大大的被作弄是有可能的哈。十多年过去了，还觉得兴奋吗？还什么事情还让我们觉得说能够激发心里面那种兴奋的情怀？我觉得这故事也很有意思。大卫说，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很凶，这位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他对于他这个面前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的诠释，是用他过去的经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是一个过去上帝的信实在他的心里产生作用。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又给铜盔给他戴上，又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着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你看到没有？他并没有说：“哇哦， new gadget， 新的东西没有。
他说因为我没有穿冠，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年岁多少，一个非常坦率，一点也不做作，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回答。因为他还没有习惯，所以他不要。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一种新鲜的东西他去追。我在那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哦，我拿出一个礼物来，不是像那个黄牧师前两天一直在发礼物哈，这是我圣诞节收到的礼物，我过去六年来那个手机终于换了这一个了哈，一换看，哇，你猜是谁给我的？是我的二女儿给我的，因为她的手机到了 update 的时候了。不，这是他换来的，他 update 换来，他就换了之后，用他的 number 换了之后，把这个给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大概两个月前，师母在台湾照顾我的母亲，我的二女儿突然之间打个电话来说，她发烧，而且气喘。我三个小孩子从小都气喘，喉咙痛，不能讲话，声音都是哑的。他问我可不可以家里有没有一些药给他寄去，我说家里怎么会有药寄去，我说你赶快去学校的医务室去看医生。他说他正在考试还要写 paper 没时间，我说女儿拜托拜托你赶快去，他说 OK 没有药就算了，就把电话挂了。你们知道我大女儿已经嫁人了，我不必想了，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这二女儿哈。所以他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心焦如焚，就写 email 给他说你看了医生之后要赶快写 email 给我。请问你他回不回 email？不回 email， 我就打电话到他手机里，他也不接手机，我就留了 message， 留了两个 message， 我就突然间想起来，美玲曾经跟我说过说，不要随便给女儿打电话留 message， 她不会听那个 voicemail 的。哎呀，我就毫无计可施。那天在办公室里，我想开车去，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药，对不对？没有，我想到我们教会有开药房了，但是我又不想说让弟兄就。没有这个药方子就给我开药，所以我想开车到 New Haven 去带我女儿去看医生，又怕她骂我。我后来终于鼓起勇气做了一件事，用我的那个旧手机写了一个短信 ，Are you OK？ 写了两分钟，我从来没有写过短信哈。哎呀，我说怎么搞的这个键，我就写 Are you OK， 就发了。发了短信之后，谁想到两分钟就叮叮叮叮叮叮，他就寄回来了。我女儿寄回来就写了一大堆，他就很兴奋 ，Wow Daddy you are texting， 然后就写说什么 ，Wow you are learning， 就写一大堆。然后我问他 Are you OK， 最后他说 Yeah I'm OK。然后从那天开始，没事就给我发短信。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女儿啊，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写 Are you OK 写了多久？他写多久？我写了两分钟。他说 What？ 我说写了两分钟。我说你写短信给我，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今年圣诞节就给我一个有键盘的，所以我现在我很想跟他讲。我在拿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大卫说的话，跟扫罗说：“王啊，这个用不惯。”但是我不是大卫，我女儿不是扫罗，所以为了她，我要开始学发短信。因为我发现他连上课的时候都在发短信，爸爸的 email 可以不回，爸爸的电话可以不回，但是每一封短信都必须回。大卫说因为用不惯，所以我不用。不是那些外在的因素，不是一些新的挑战来刺激他，这整件事情新开始。我今天的信息新开始，开始新。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开始的东西？因为开始的东西 suppose 有一些新鲜， suppose 有那种清新清纯的那种感受。 在大卫里面所具备的，就是一个对神简单的信心。新开始真正可贵的，就是人内在那一个简单的清纯，而这个清纯不能够由外在的任何东西来决定，因为外在的一切都会老化，更富刺激的东西隔一会儿会消退，更多挑战的隔一会会变成老套，重新绘画，到后来发现是一幅老画。人真的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抛开我们已经熟悉已经有的工作、教会、团契、朋友、家人，去追求新的东西吗？有一种新鲜是永远不会褪色的，就是对神单纯的信，单纯的忠心。我个人认为这是若歌教会接下去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让我们能够恢复对神那起初很单纯清纯的信。让我们一起祷告。